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现在是11月13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在香港，九龙伊丽莎白医院的医护举行集会悼念香港科大学生周子洛逝世的事件，并且抗议警察的暴力。香港银发族在星期三的早上发起游行，前往美英两国驻香港总领事馆递交请愿信，要求两国关注香港日益严重的警察暴力问题。
希望美国的历史能够将香港人的一些的后援的信息。
详情请收听阵间播出的时事经纬。其他新闻包括，在香港暴力冲突升级期间，北京方面就加强了他们的宣传攻势。台湾总统蔡英文呼吁国际社会企出来撑香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明康报告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香港持续五个多月的反修例抗争仍然是毫无减弱的迹象，而接收大批受伤市民以及是示威者的多家医院的大批医护亦都多次在医院集会声援反送中运动，批评警方暴力。在香港科大的22岁的周子洛11月8号因为头部重创不治离世的九龙伊丽莎白医院，数百名的医护11月13号利用午餐的时间举行医护市民抗暴同行的静坐，抗议近期来警方展示的过分武力，特别是星期一早上向西湾河实弹击中凶手没有对抗的示威者。现场医护在活动开始的时候先为11月8号在伊丽莎白医院离世的科大二年级学生周子洛默哀一分钟，而组织者一名代表就是这样。
数以几千计的示威者亦都因为这些违法的行为而被捕，而被判刑，但是直到他今天因为濫暴而受到的制裁，而受到制裁的警察有几多个？对不住，我一个都数不到。
伊丽莎白医院的一名方姓资深护理在现场发言，讲述他亲眼目睹的西湾河交通警实弹射中一位示威者的一幕，以及他几个月以来的感受。而伊丽莎白医院的另外一名姓黄的医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谈论了他作为医生在反修例运动当中的经历以及感受。他说见到如此多的市民受伤甚至是有死亡，作为医生是感到心痛。他说他更加同情对抗高墙的鸡蛋。这个是伊丽莎白医院在医护第四次举办的类似的声援市民反对警方的滥暴以及滥用暴力的行为。由香港政府试图修改引渡条例而引起的反送中抗议活动持续升级，香港教育局发言人星期三11月13号宣布，鉴于当前以及可预计的交通状况，为了保障安全，包括幼稚园、小学、中学以及特殊学校的香港学生在明日即是星期四全部停课，而与此同时香港中文大学连续两日亦都发生警察以及学生冲突。反送中是指反对香港政府修改引渡条例，使到北京可以方便将在香港被逮捕的人送到坚决不要司法独立的中国大陆受审。自从反送中抗议今年六月开始以来，中国共产党当局对中国公众实行严密的新闻封锁，中国大陆的民众只能够听到和看到中共当局的宣传，其中不包括为什么如此之多的香港人要参加反送中抗议。在严密的新闻封锁当中，胆敢向公众传播和中共当局的宣传不一致的香港消息的人是会被逮捕。在香港暴力冲突升级的时候，中共当局以及是在控制底下的媒体有关香港的消息是清一色是香港出现动乱以及暴力的宣传报道，但是没有提到香港警察以及显然是香港政府操控的暴徒对和平抗议者滥用暴力，暴力近日以来是更加是升级为实弹射击，导致了民众的愤怒。台湾中央社在11月13号报道说，香港警察连续两日闯入了香港中文大学校园，和反送中学生示威者发生暴力对峙，冲突不断升级。中大的台湾学生在今日对中央社透露， 台湾陆委会驻港处已经系协调航班，傍晚起陆续撤离有意返回台湾嘅学生。而响另外一方面，中国当局亦都宣布采取措施安排接待从香港撤回到中国大陆嘅学生。台湾总统蔡英文响11月13号透过脸书表示，香港嘅自由依家系法治正在系被威权侵蚀，台湾企响全世界抵抗威权扩张嘅最前线，呼吁国际社会坚信自由民主价值嘅人一定要企出嚟关心香港失控嘅情势。蔡英文仲话，响昨晚睇见到响香港警察冲入大学镇压学生，火光划破咗暗夜，催泪弹是四处呼啸，台湾好不容易地走出了黑暗，香港却是踏入了去里面。蔡英文沉痛地呼吁香港政府悬崖勒马，他说人民的心声不应该是用暴力来回应，不要为了装是北京当局的颜面而用香港年轻人的鲜血来制宪。蔡英文还指出，在白色恐怖年代，台湾亦都发生过军警进入校园滥捕学生、打压自由的事件，但是台湾不愿意重蹈覆辙的伤痛回忆。台湾媒体星期三报道说，上个月涉嫌在香港抢劫一家钟表店的台湾林姓男子已经在台中被警方系逮捕。该名男子30岁，上个月在香港尖沙咀商业区使用了一支气枪威胁一家钟表店的店员，抢走了两只劳力士手表，价值是约126,000美元。飞回台湾之后，台湾媒体称之为是台湾的陈同佳案。台湾法务部长蔡清祥在记者会上面表示，香港政府方面是未有直接向法务部提出请求，虽然双方没有正式司法互助的条约，但是平常有业务的联系。他呼吁香港政府对于共同打击犯罪应该要有决心、毅力和方法一起来努力。美国前总统卡特星期二接受了脑部的手术，正在住院是恢复治疗。之前卡特中心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卡特因为最近一次的跌倒而导致脑部出血，需要手术缓解他脑部的压力。现年95岁的卡特是美国在世总统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世界银行回应人权组织的关注，决定削减在中国新疆的教育经费项目。我们亦会报道美国国会议员说，美军的军事行动必须要严防中国夺取台湾造成的既定事实。我们会分析香港是否被推向内战。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在香港的银发族在香港时间的星期三早上促请美英两国政府关注香港的警报问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的银发族在星期三发起游行，前往美英两国驻香港的总领事馆递交请愿信，要求两国关注香港日益严重的警察暴力问题，特别是警察使用不当武力闯入各个大学校园搜捕学生，以及在各区使用不对称的暴力驱赶市民。他们希望国际社会关注香港目前的紧急情况，并且作出相应的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刘耀玲在香港的报道。
希望呢美国的领事是能够将香港人的一些的后援的信息 是交到给他们的政府，是从而呢是可以拯救香港于水深火热之中。
約100名銀髮族從中環遮打花園出發，首先前往美國駐港總領館遞交請願信。他們促請美國保障在香港各大學讀書的美籍學生，保障美國在香港工作的人士，並且盡早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Pass the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tic Act, Democracy Act as soon as possible.
随后他们游行到英国驻港领事馆，要求英国政府切实执行中英联合声明，给予持 BNO 英国国民括弧海外护照的香港人居英权。参与游行的罗先生说，
我觉得我们除了香港人自己要自强之外，即是说有什么东西尽量可以发声，起码都要 有咗遊行嘅係要容許下去平和嘅，咁我哋盡量去行咯。咁當然就係外國勢力就係即係話喺美國、英國啊、歐盟嗰邊咧，咁一個呼聲咧，我希望有個壓力令到中國咧都唔係話喺香港三埋門打仔啊咁嗰啲咁嘅嘢咯。希望佢哋都會注視下國際嘅關係嘅形象，令到希望呢個事得以解決。我亦都唔想希望咁多有良知嘅大學生或者市民去犧牲啦、被捕啦、被自殺啦。
唔係銀髮族嘅朱先生話：睇到警察破壞中文大學校園，覺得難以接受，所以亦都出嚟聲援。
其實我覺得最大嘅作用都係話俾國際聽，而家香港發生咗呢件咁嘅事啦。第二就係話俾中大嘅同學仔聽，我哋香港人係會一如以往咁樣去支持佢哋嘅。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的周末经历了一次到目前为止最严重的暴力洗礼。有中国的观察人士说，香港的警民冲突正在使到这个城市陷入内战。不过亦有观察人士呼吁不希望暴力升级，因为左右香港问题的不是普通市民，而是中国和香港政治的高层操盘手。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记者从香港报道，星期一香港经历了反送中运动爆发五个多月以来非常暴力的一日。香港警察以实弹近距离开战，造成一名示威者重伤，那里的紧张局势再度升级。星期二清晨，香港一些路段被示威者投放杂物阻塞交通，在沙田有人将杂物掟到铁轨上，列车无法进站，乘客只能够沿铁轨步行。香港连续几个月的暴力冲突主要以抗议者和警察对峙为中心。上个周末警察开枪事件被认为是香港暴力升级的典型。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11月12号星期二撰文，称中国正在将香港推向内战。为什么警民冲突现在走向内战？对此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说，大家看到香港社会的广大层面正在以某种方式反对林郑月娥和中国，大家看到昨日中环的情况，今日那里的情况也是如此。香港金融区的人亦戴上防毒面具走上街头，前往中环核心地段，这个是一种反抗的迹象。大家开始看到极端暴力事件的发生，这种情况或者双方都有。张家敦在文章中说，林郑月娥最近称抗议者是人民的公敌。张家敦说，林郑所言是文革式的挑动性言语。在这个节前，林郑月娥先后见到习近平和北京主管港澳事务的高官韩正，表明中共显然控制香港事件走向，中共掌握住下手的时机。香港作为内战的战场，张家敦的文章说，港人具有某种天时地利。他在文章中说，北京可能派兵进入香港，但是对于捍卫者来说，香港毕竟是游击战的理想场所。例如绝大多数香港公众支持游击战士，香港每栋公寓大楼都可能是一个要塞，游击队员可以向中国军队倾泻炸药、投掷炸弹，然后消失在房屋或者后院胡同里面。习近平肯定不想给他的第一场战争以死亡数千士兵为代价。张家敦认为，中共很可能内心耗尽，最终动用解放军或者武警部队进入香港，粉碎抗议者，重建秩序。总之，香港形势会越来越差，内战气氛越来越浓。针对香港周末暴力突然升级的形势，旅美学者冯胜平对美国之音说，他的看法可能同一些人不同。他说，在他看来，所谓的勇武派和大陆的出兵派的老板很有可能是一班人，唯恐天下不乱的这一班人。香港的事你可以看到，六四是什么回事，五四是什么回事，都是一个路数，只要有大规模持续不断的群众运动，后面必有政客的身影。冯胜平认为，香港事件中政府和抗议者都表现了很大的克制。他说，仅仅就周末有人被点着事件而言，抗议者的表现其实就很克制，他们可能没有用真正的汽油，否则那个人马上就会被烧死。他说，昨日一个开枪 槍一個點火事件，香港實際上是搞了五個幾月，可以看出香港人的質素，香港警察和政府的質素都相當高。其實中國發生這種運動時，就可以想像那種群眾運動，例如土改幾多人死亡，文革200萬左右。他當時在重慶就是三五個月，66年七月份至十月份死了幾千人，坦克都上街，而香港到現在雙方都是相當克制。香港下一步的走向如何？是走向街头巷战，爆发香港警民或者香港民众之间的内战，还是引发香港人和大陆人之间的另外一个层级的内战，目前仲不得而知。不过分析一般认为，中共下一步的动作如何，将是香港形势演变重要和决定性因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近日喺香港议题上频繁发声力挺反送中抗议者嘅美国国会参议员乔什霍利话：中国行为已经明白向世人告知，佢哋嘅意图系要成为地区霸权，台湾好可能系一个热点。美国嘅军事计划必须要清楚令到北京知道，对台动武必定受到抵抗。美国以及美国喺该地区嘅盟友咧，将会严防北京夺取台湾，造成既定事实。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现年39岁的密苏里州共和党籍参议员霍利，在这一届就是第116届国会最年轻的参议员。他星期二在华盛顿新美国安全中心 CNAS 就美国外交政策发表讲话的时候，作出了上述的表示。霍利在上个月访问香港的时候，曾经上街探访反送中行动的抗议者，并且发出警告说香港正是成为一个警察政府，美国参议院应该尽快表决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支持香港人民争取自由的权利。霍利认为中国在香港的作为对地区是一种警示，中国试图改变地区的权力平衡，他最终的目标是改变国际体系的权力平衡，大家必须对此采取行动。他又说北京的意图是要使到所有人相信他们有能力施加力量，因此所有人都应该向北京叩头。他认为大众尤其必须注意台湾，因为台湾很可能是一个热点，美国的军事规划应该将台湾作为重点，正如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之中所揭诸的一般，重要的是不能够令到北京在台湾议题上面造成既定事实。霍利说美国军事计划的焦点应该是防止台湾的假想情况成为既定的事实。中国几十年来都在研究美国的战争的方式。中国知道由于在印太地区涉及的长远距离，美国没办法很快在战区增兵。这些是好听的一些来讲，所以如果中国有办法夺取台湾，而美国和美国的盟友就没办法在那里干扰或者阻挡它，这样那些将会使到这个情况成为一个既定的事实。这些必须是美国在所有希望防止的假想情况的规划之中最优先的事，而且美国必须清楚表明有能力去防止它。不过霍利又说要达到这个目标，美国不能够只是靠自己，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美国必须改变在地区的军事的态势，还要连结地区的同盟和伙伴，这样使到这个网络成为整体计划的一个部分。他又说这些必须清楚地令到北京知道，如果他企图攻击台湾，这样将会遭受到美国和一个来自盟国和伙伴组成的网络的抵御，这样将会迫使中国将会卷入一个非常巨大的战役，而且国际社会将不会支持他们。他认为这将会是美国的军事计划的主要的重点。霍利又说美国现时最重要的外交工作就是完善美国的同盟体系和伙伴关系，这些是可行的，美国可以做到，但是美国还有很多工作要去做，一秒钟都不能够浪费。同时美国福克斯新闻报道，一艘美国军舰星期二经过台湾海峡向北京发出信号，这些是美国海军军舰今年年底九次穿越台湾海峡。报道援引美国第七舰队发言人莫穆森的话讲，美国海军导弹巡洋舰切斯卢维尔号当地时间11月12日依国际法规定例行性经过台湾海峡，这个举措展现美国对自由印太地区的承诺。他又说美国海军将会持续在任何国际法允许的地方飞行、航行和操作。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帕预定在星期三前往亚洲访问，行程包括南韩、泰国、菲律宾和越南。艾斯帕亦都预定在曼谷和魏凤和举行会谈。 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世界银行决定将会削减对中国新疆的一笔总额是$50,000的教育扶持项目。这个是世界银行就有关这一笔经费被滥用的指责而进行调查之后所作出的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世界银行在星期一，就是11月11日的声明之中说，它将会关闭该项目的某一个部分。接受这个项目援助的职业教育学校涉嫌发生滥用援助经费的问题。声明又说，世界银行对有关学校进行了实地的访问，并且并没有发现支持有关指控的实质性的证据。声明又说，这些学校太过分散，很难进行恰当的跟踪，了解援助经费的使用是否符合世界银行的标准。世界银行又表示，有关指控所涉及的5所新疆学校的财政援助计划将会持续下去，但是该银行工作人员将会加强对它的监管。这5所职业学校是新疆工程学院、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新疆维吾尔医学专科学校和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德国之声引述长期研究新疆问题的独立调查者张文韶的话说，虽然这些学校确实是提供技能和职业教育，但是公开记录显示，这些受托管的学校当中有些有疑似被中国政府当作再教育型的迹象。张文韶又表示，一份2015年的招标文件显示，沙车县技工学校花了至少$30,000购买100支防暴棒和其他维安的设备。张文韶又说，招标文件显示，沙车县技工学校运用该笔世银贷款资金购买了大量的防暴与维安设备，其中包含了100支木制的防暴棒、30个盾牌、30个头盔、100套防刺服、24套保安服、100公斤的铁丝、200公斤的刺丝、12支聚角叉、60个防角手套、10个警棒、30个催泪喷射器、50个橡皮棒、20件反光背心和2圈的警急线。新疆上100万人被关入中国官方所讲的职业培训中心接受洗脑的事情传出来之后，引起世界舆论的高度关注。中国称这些培训中心给了学员提供职业技术的教育，帮助他们脱离贫困，并且有助于打击极端主义势力。但是批评人士提供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这些人被无限期关在集中营里面，受到各种虐待，被强迫放弃自己的传统习惯和民族文化，被迫发誓忠于习近平领导的共产党。今年8月23日，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写信给世界银行行长戴维·马尔帕斯，强烈质疑世界银行2015年批准的这个资助新疆职业教育的贷款项目。在这封信当中，美国民主党议员吉姆·麦克高文和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鲁比奥指出，一些可信的证据显示，新疆关押少数民族人群的集中营，同时也是实施政治灌输的社会监督中心。信里面又说，在这些中心，中国当地虐待和迫害被关押者，同时迫使他们劳动，并且要求他们放弃他们的宗教和他们的文化。据德国之声报道，新疆议题专家安德森亦在推特上面表示，世界银行星期一的决定仅仅是终止了对5间新疆职业学校合作机构的资助，但是世界银行并未透过这个机会对整个项目展开完整的审计。他又写着说，他们的调查结果并未令到他们从外界清楚了解这个贷款项目的相关资源是如何被实际运用的。世界银行说，这项$50,000的贷款将会使到49,000个新疆地区的学生受惠于更好的职业教育以及就业的机会，而该计划预计从2016年到2020年间，在新疆推动学校与产业的合作，培养以技能为主轴的课程，并且发展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中国官方对世界银行将缩减这项援助规模的决定作出了迅速的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11月12日说，近期世界银行对新疆的职业教育以及培训项目开展了实地的检查，检查表明有关的项目并不存在不符合世界银行政策和外媒所炒作的问题。事实证明，项目的实施促进了当地的职业教育发展，培养了很多技能型的人才， 世界银行的声明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职教项目的执行的情况，讲清楚事实，亦都有力地否定了所谓的有关的指控。耿爽又说，至于对项目作出的一些调整，他想这些调整包括对项目的一些加强和改进，都是出于项目实际和实施的需要，这样做是为了便于项目的管理，亦都为了减少监管的成本。声明之中讲得很清楚，世界银行方面提议要对项目的范围进行适当的调整，不再执行涉及伙伴学校的相关的内容。世界银行方面已经就此与中方进行了协商，双方同意将会尽快调整方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前美国中央情报局雇员爱德华斯洛登说，他最近出版的自传的中文简体版受到中国当局的审查。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斯洛登因披露美国情报部门机密而受到关注，他星期二在推特上用中文发帖称，他的自传永久记录的部分内容被从上星期出版的简体中文版中删除，这个违反他的出版合同。他这样写，我的书永久记录的简体中文版已经被修改，违反合同，隐藏关于国内监视与民主的基本真理，是对一个伟大社会尊严的侮辱。斯洛登还在原始文本旁贴出了被审查页面的图片，并呼吁中国读者帮助识别缺失的部分。他表示，请同我一起呼吁中国政府允许出版商印刷原版未经审查的版本，我们将在几星期内免费在线分享真正的版本。斯洛登的自传记录了从他童年到为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工作的情况，还包括斯洛登对威权主义、民主和私隐的看法，这些都遭到中国审查机构的审查。在记录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章节中，简体中文版删除了斯洛登关于民众为何被迫抗议的表述。人呼吁结束压迫、审查制度和社会的不稳定，他们表明在一个真正公正的社会中，人民不对政府负责，而政府应该对人民负责。有关威权国家本质的部分亦遭到审查，原文是这样写的，专制国家通常不是依法执政，政府是一群领导人，他们要求民众保持忠诚，抵制异议。其他被审查的章节提到中国的网络长城、香港的名义自治和中国的监控能力范围。由于外国文献在中国内地出版前经常要经过审查，中国对斯洛登自传的修改并不令人意外，但是斯洛登因为指责美国政府对中国展开黑客行为而在中国被誉为英雄。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了美国政府对斯洛登的起诉，并称赞该书的出版揭露了美国情报机构是如何窃取监控全球民众私隐。部分网民呼吁不要购买被审查的简体中文版，而是阅读未经简版。一位推特网友在斯洛登的推文下留言说，分享在线版本，出版物难免被审查。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我哋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
香港嘅抗议暴力冲突加剧，中联办声称局势正滑向恐怖主义。一名中国公民因为窃取美国嘅商业机密表示认罪。美中贸易谈判激烈，怀疑系中国嘅黑客袭击美国制造业组织。下边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嘅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香港今年6月由反送中开启的抗议活动，星期三11月13号警方同抗议者之间的暴力冲突升级。中国当局表示，香港暴力破坏活动正滑向恐怖主义深渊，当务之急是尽快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中国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负责人在11月12号发表声明，对近日暴力违法分子的破坏活动全面升级予以最强烈的谴责。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星期三在上午在回应中大桥严重冲突事件的时候表示，香港没有一处是法外之地，包括大学。他说有人将不同的物体从桥上面砸下高速公路，影响驾驶者的安全，因此警方需要执法。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星期三早上表示，星期二有30个地区的不同地方发生暴力破坏和纵火事件，道路受到严重阻塞。报道是引述美联社的话，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学教授高敬文表示，北京希望香港社会开始指责抗议者，支持恢复秩序。他说中央政府是必须要等候适当时机介入，因为如果中国在公众舆论完全支持他们之前采取行动，可能会加剧现有的不满情绪。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二表示，一名中国公民对窃取美国菲利普斯66石油公司的商业机密表示认罪。中国公民谭洪俊现年36岁，拥有美国绿卡，曾经在菲利普斯66石油公司从事下一代电池技术的研发工作。联邦调查局证实说，菲利普斯66石油公司去年12月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向他们报告该公司的商业机密被泄。几乎在同时，谭洪俊对一名该公司的前同事说他要返回中国，但是在返回中国之前，谭洪俊被联邦调查局特工逮捕。联邦调查局在谭洪俊的笔记簿电脑里面发现了中国一家开发锂电池材料生产线的公司是聘雇的谭洪俊的协议。美国司法部的一份声明说，谭洪俊窃取了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有关生产下游能源市场产品的信息。2017年5月至2018年的12月，谭洪俊是位于美国奥克拉荷马州巴特尔斯维尔的菲利普斯66石油公司的一名科研人员。据路透社的报道说，今年较早的时候，美中贸易谈判正在紧张进行的时候，疑似中国黑客攻击了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的网络。该协会在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当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该报道是引用消息人士的讲话，事情发生在今年的夏季，全国制造商协会聘请了一家网络安全公司对这次的攻击进行了评估，认定攻击是来自中国。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是丢失了哪一些的数据，目前仍然是不清楚。中国进口商这个星期趁美国大豆价格低于南美大豆的机会，是找紧这次的购买了7货船的美国大豆，但是由于中国各个码头等待卸货的船只是太多，这些的大豆只能够是等到12月以及是明年的1月才能够是启运。路透社引用一位知情人士的讲话，至少有2艘的货船，至多有5艘的货船的大豆是要到12月以及是1月才能够是赴运。交易商说，现时交易者都不清楚在免税期里面订购的大豆是否需要支付中国给予美国货船加征的额外关税。上个星期，从事大豆加工的国企93集团同意支付6000万人民币的关税金，为一船是美国大豆作为抵押。该公司因为关税问题和港口官员发生纠纷，从而导致了卸货的时间是推迟。台湾外交部是日前表示，中共当局可能对台湾是发动进攻以转移国内的压力。北京当局星期三说，这个是台湾当局在恐吓民众。台湾即将在明年1月是举行总统选举，北京加强了统一台湾的宣传。北京认为实行自由民主以及自治的台湾是一个中国有待于修复的反叛省份。今年1月，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告中国保留动用武力拿回台湾的权利，但是将努力实现和平是同日。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语广播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副总统陈建仁说北京以锐实力企图干预民主国家的事务。我们会报道华为的一名美国高层主管说中国有能力在所有的产品上植入后门。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国会公开听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国会公开弹劾调查听证呢，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开始，特朗普的共和党支持者计划为总统进行强而有力的辩护。下面是美国之音的篇报道。
特朗普行政当局官员准备面对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几个小时的作证，他们是现任美国驻乌克兰使节威廉泰勒和负责乌克兰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乔治肯特。两位官员已经表示特朗普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施压，要他启动对他的2020年总统选举的民主党对手之一，就是前副总统拜登的调查，然后才会发放给乌克兰的$39,100,000的军援，几乎需要这笔援助来帮助抗击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分离主义者。但是根据星期一晚和星期二在共和党成员之中散发的备忘录，共和党人计划犀利地质疑两位官员对特朗普以及乌克兰打交道的意图的理解，并且坚持认为特朗普对乌克兰的腐败问题存有深刻的真心和合理的怀疑，他扣押的军援完全是合理的。特朗普在七月底和泽连斯基通电话的时候请求这位乌克兰领导人帮个忙，调查拜登和拜登的仔亨特在乌克兰一家天然气公司做的事情，以及乌克兰而不是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选举的指称。乌克兰干涉美国选举的说法已经被推翻，而美国情报界的结论是俄罗斯干预了美国选举。但是在国会大厦传阅的共和党策略备忘录列出了为特朗普的四点的辩论，就是7月25号的那通电话显示并没有交换条件或者施压的证据。泽连斯基和特朗普后来都说在那通电话之中并没有什么压力，基辅方面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军事援助被扣押，只是后来才知道。特朗普最终在9月11号为军援放行，而乌克兰方面并没有启动对拜登父子的调查。备忘录又说这四个关键的要点拆穿了民主党人的弹劾的讲法，也就是特朗普总统将美国的安全援助和总统峰会作为压力的平衡点来到迫使乌克兰调查总统的政治对手。特朗普继续抨击针对他的弹劾的听证，在美国243年的历史当中这样的听证只是第四次。特朗普在推特上面说这些完全是无所事事的民主党人的弹劾骗局。特朗普的另外一则推文说为什么要这么关注二手和三手的目击者，其中很多人是永远反对特朗普的人，或者他们的律师是永远反对特朗普的人，大家所需要做的只是读一读和乌克兰总统的那通电话的记录，看一下一手的材料。弹劾调查的领导人亚当希夫又译谢安达对众议员435名成员说，由全国电视转播的听证会旨在将事实展现在美国人民的面前。担任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的希夫说，泰勒、肯特和定在星期五作证的第三位证人就是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玛丽·约曼诺维奇，对美国这个国家有着几十年的执着的奉献，堪称是楷模。他相信至关重要的就是美国人民和全体国会议员聆听他们亲口讲出自己所经历和目睹的事情。共和党人在他们的备忘录之中为特朗普辩护，说民主党人希望弹劾特朗普总统，因为非民选和匿名的官僚人员并不同意总统的决定，对他以及泽连斯基总统的通话感到不安。 总统是为美国人民工作的，特朗普总统正是做美国人民选他出来做的事。泰勒肯特和约曼洛维奇以及其他现任和前任外交与国安官员在最近几个星期进行了闭门作证，他们的证词听证详细述说了特朗普和他的助理向乌克兰施压，要求启动对拜登父子以及乌克兰干预美国2016年选举的调查。特朗普星期一批评调查完全是一面倒的猎巫，并且放话表示他可能会公布他和泽连斯基第一次通话的记录，那次通话是在四月，当时泽连斯基刚刚当选。触发弹劾调查的是一名匿名的政府检举人的投诉，这名检举人说特朗普要求泽连斯基调查拜登，这样令到他感到不安，因为总统似乎是在寻求外国政府来帮助他明年的选举。按照美国竞选资金法，寻求外国政府帮助参加美国选举的某位候选人是非法的。特朗普又说那通电话是完美的，他并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希夫请共和党人递交他们希望质询的证人的名单，但并不接受共和党人希望提问的两位著名的人物，就是亨特·拜登和那位并没有公开姓名的检举人。希夫又说特朗普从事了前所未有的妨碍活动，他的行政当局抗拒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发出的索取数千文件的传票。希夫又说他阻止十几名证人作证，美国人民看透了这一点。在美国历史上针对总统的前三次弹劾行动当中，两位总统被众议院弹劾，但是在参议院的审判之中被宣布无罪。他们是19世纪中叶的安德鲁·杰克逊和20年前的比尔·克林顿。第三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1970年代在几乎肯定会被弹劾之前宣布辞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华为在美国的首席安全官员安迪帕迪在星期二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不应该将华为当作唯一有潜在安全威胁的通讯设备供应商。他说因为中国有能力在所有人的产品上安装后门。这一名高层又说，鉴于欧洲的两大通讯业的大型公司诺基亚和爱立信和中国政府的密切关系，美国也应该要审查这两间公司。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帕迪自从2012年起担任华为美国公司首席安全官，他星期二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的专访时承认，中国政府有能力在华为和其他公司的产品上安装后门。他说，事实上我们的竞争者亦会有同样的风险，中国和其他四个国家有能力在所有人的产品上安装一个隐藏的功能的后门，令我们不要受到中国或者是华为的影响。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应该审查所有人的产品。帕迪是在被 CNBC 记者追问华为是否预留后门的时候这样说。帕迪此前曾经担任美国国土安全部国家网络安全局负责人，美国官员之前一直指责华为产品有后门，而且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没办法切割，这个是相当令人担忧。但是华为一直辩解称没有在产品上安装后门，美国的指控缺乏事实证据。11月19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将投票决定是否禁止美国农村运营商使用85亿美元的政府资金购买华为和中兴通讯的设备或者服务。此外，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仲计划建议这些运营商从他的网络中移除或者替换华为和中兴通讯的设备。此前有报道说，大约十几家美国乡村电信运营商正在与华为的劲敌瑞典的爱立信和芬兰的诺基亚磋商，讨论如何替代华为的网络设备。帕迪在采访中说，鉴于诺基亚和爱立信与中国政府的密切关系，这两家公司亦有可能被中国渗透，为了公平起见，美国亦应该审查这两家公司。他说诺基亚和爱立信在中国非常活跃，诺基亚与上海贝尔有一个合资的企业，这个中国政府拥有，鉴于与中国的密切关系，从理论上来讲，中国亦可以在他们的产品中植入隐藏功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没什么不同，我们亦应该采取措施针对诺基亚和爱立信。 诺基亚同爱立信一直争取成为中国电信设备的领域的主要供应商。最新的报道说，诺基亚同爱立信刚刚获得中国 5G 网络的订单。截至今年7月，爱立信在中国的研发工程师超过5500人。据中国媒体报道，帕迪提到的上海诺基亚贝尔股份有限公司正在积极参与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加国家战略的实施，促进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华为之前亦对诺基亚同爱立信有过类似的表述。去年8月，华为的律师在向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提交的文件中称，西方电信设备巨头在中国都有大规模的业务。诺基亚在提交给这个委员会的一份文件中，算是对华为的讲法做出回应。曾任美国国会议员、目前担任诺基亚旗下美国政府关系办公室负责人的布莱恩·亨德里克斯在其中这样写：诺基亚从未涉嫌参与网络间谍、知识产权盗窃或者逃避重大国际制裁。他还这样写：华为不是这样。不过诺基亚的母公司确实因为诺基亚手机的安全问题受到芬兰的监管部门的调查。当时有媒体报道，诺基亚的 Nokia 7、Nokia 7 Plus 手机在启动后就将多项敏感资料回传到设于中国的服务器。帕迪在采访中说，美国不应该因应损害中国而损害美国公司。今年5月，美国以担心国家安全为理由，将华为等大约70家中国公司列入实体清单，限制华为从美国供应商那里购买美国产品。帕迪认为，特朗普政府目前的做法正在伤害美国的企业。他说，如果我们通过损害美国企业来损害中国，我们并没有做出任何改善。帕迪说，大约200家美国公司等待向华为出售非战略性的产品，同时受影响的还有美国40000人的就业机会。他说，如果华为不得不选择的话，华为会去其他国家购买同类的产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副总统陈建仁星期二批评北京以锐实力干涉民主国家的内部事务，对开放社会散播特定意识形态舆论，破坏民主体制，危害各国安全，严重侵犯人权，对全球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造成重大的冲击。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台湾副总统陈建仁是在第四届台湾亚西论坛2019区域安全与跨境犯罪国际研讨会开幕式上面讲这番话的。台湾中央社话，这次会议是台湾最大型、层级最高的国际执法会议。会议计划举行两日，参加会议的有来自47个国家172名法官、检察官、调查官等执法官员和智库学者、大学教授等等。听众人数大约是500人，其中有54名外国驻台外交官。陈建仁又说，中共对台湾施压、统战、外交孤立、军事恫吓，搞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散播假信息、误导舆论，造成社会对立，或者采取畏台措施，掏空台湾人才、技术与资金，意图令到台湾社会朝向有利中共的方向演变。陈建仁还指出，中共广设孔子学院以文化之名，实以经费干预各国学术自由。他说，中国锐实力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国安的挑战，唯有各国建立共识，进行国际合作，才能够战胜中共的横流。这次研讨会是由台湾法务部调查局和外交部共同主办的，计划星期三结束。台湾法务部部长蔡清祥在致辞之中表示，境外敌对势力正是利用社交媒体开放和迅速的特点，制造和散播假新闻，已经严重破坏社会的秩序，干涉台湾大选。他又说，在今年6月，台湾已经和波兰签订刑事司法互助协定，法务部将会继续努力和更多国家签署司法互助的协定，共同打击跨境犯罪，维护司法正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人脸识别技术产生至今一直是争议不断的。支持者说，这项技术为生活提供了方便，有助于保障安全。 而反对者认为这项技术会引起侵犯私隐、错误执法等问题，值不值得为了便利而放弃公民权利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郁安和倪芝的报道。
人脸识别技术在美国很多地方应用，在一些机场，一些乘客可以不展示证件，通过刷脸进行登机。一些商场将人脸识别作为保安措施，亦用于辨别客户群，甚至一些学校亦靠刷脸入校。西雅图的圣特里斯天主教学校是美国最先安装人脸识别软件的学校之一，这里安装的软件叫做 Safer， 通过它，学校员工、家长、邮递员等经常来到学校的成年人可以自愿将自己的脸注册在系统之中，入门的时候就不需要使用门卡或者被人识别放行，而一些人由于受到法律限制不能够接近某个小孩子或者工作人员，就会被放在威胁名单上。圣特里斯天主教学校校长马特·蒂博尔说，
With the safer technology, we're able to not just see, oh, there's someone over.
蒂博尔说，有了 safer 技术，他们不单止看到那里有人，而且如果那个人已经在他们的系统之中，他们就可以确定他是哪个。如果有人在屋里面，而他们不能够确定他是哪个，他会以未知身份出现在系统之中。如果屋里面有不应该出现的人，他们可能受到进入校园的限制，或者他们不能够接近某个小孩子或者工作人员。如果这个人在校园附近或者教学楼里面被其中一个摄像机拍到， Safer 系统就会发出警报告知他们，他们就可以更快的反应采取措施。一位办公室主任亦是学生家长，他说，
I imagine if I didn't have cameras in place or the levels.
这位家长说，如果没有摄像头或者将人分别为不同的级别，比如威胁名单，他就只能够依靠他的直觉分辨，或者是搏命回想进入学校楼里面的人是谁。如果是小孩子的家长还能够容易一点，但是如果他是其他陌生人就会变得困难很多，所以他绝对认为使用这样的系统更容易使他的工作变得容易，因为他还同时做其他的事。如果没有这个系统，他就必须记住谁对校园构成威胁，真是很有挑战性。学校的办公室主任米勒的儿子就在这里上学，他说有了 Safer 令他更加放心。他说，
Yeah, as a parent, I was really happy. This got installed right when we got started here last.
他说作为家长他真的很开心，这个是去年他们入学前安装，他真的很高兴，因为实际上来到圣特里斯之前，他的小孩子在屋企上学，因为他们害怕美国发生的枪击事件，担心小孩子不在身边的时候可能发生的事，对他来说，他宁愿让他在屋企安全地跟着他，也不愿意冒险将他送入学校，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这个对在圣特里斯的体验肯定是一个额外的好处，教学楼的安全和学校认真对待他的小孩子的安全对他来说很重要，所以这个肯定是好的。西雅图的 Real Networks 是研发 Safer 软件公司，公司的项目负责人迈克范斯向我们展示了软件的最新进展。
We are 99.86% accurate on facial recognition, right?
范斯说，他们在人脸识别方面的准确率是 99.86%，这个意味着出现非常少量的误报，不在系统中的人会在系统中得到匹配，或者本来在系统中的人没有被辨认出来，只有 0.14% 的失误率。他们已经通过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的独立验证。范斯说，这间公司的人脸识别软件已经向商场、私人公司、博物馆等进行推广。最新版本的软件除了识别人脸之外，还能够指示性别、估计年龄、辨别人的面部表情。但是这个看起来很好的科技的应用起了反对声音。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华盛顿分部的科技与自由部主任山卡尔·纳拉言说，虽然好像圣特里斯学校安装这样的人脸识别技术只是为了进出方便，但是这种技术和设备很轻易就会被拓展用于其他目的，可能会侵害公民权利。他说，
I mean, what's very clear is that,
纳拉言说非常清楚的是，当这些技术被实施的时候，他们经常受到大家所谓的任务如变的影响。 他们为一个目的构建这个技术的基础设施，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为了方便人进出，但是随后他们会被扩展到其他的用途，而且他们很少看到这样的系统不受压力不断扩展，因为这个是一种矛盾的情况。在构建设施之前，人会说我们只会用它来使人进出，所以它真正是无害，不用担心。当然在建立基础设施之后，人会说既然我们已经有了它，为什么不将它用于其他的事情呢？提博尔说 Safer 系统里面的数据只是存在于学校的服务器上，只有经过授权的学校管理人员才能够查看，软件公司和其他没有授权的人无法访问这些数据，数据亦不会用于其他的用途。他说 Safer 的所有数据都在圣特里斯里面，数据在他们独特的数据库，他们处理这些数据就好像处理他们学生的学术记录、医疗记录一样，他们习惯于处理机密数据，他们不会将它泄露出去，除了他们之外没有人可以访问这些数据。但是纳拉言说本地服务器无法保证数据的安全。
For example, if
纳拉言说，例如如果学校中使用了这样的系统，怎能够保证不同执法机构共享信息？他们实际上已经看到这样的事情在斯波坎学区发生，那个学区和他们的治安官办公室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允许治安官办公室获得许可进入学校的监控摄像系统。如果那个系统配备了面部监视系统，那执法部门实际上进入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系统，这个系统远远超出了只是识别和被人进出的范畴。人脸识别技术不断拓展，而相关立法就相对滞后。纳拉言担心这种情况继续发展，美国会出现好像中国这样的技术滥用、侵犯私隐、限制言论自由等问题。中国已经采用人脸识别技术作为它大规模国内安全行动的一部分。纽约时报报道称，中国政府正在使用一个庞大秘密的面部识别技术系统来跟踪和控制维吾尔人。
And certainly in these political times, where repressive government.
纳拉言说，在世界各地专制政府都在度寻找监控工具的政治时期，不单止中国，甚至好像在印度、俄罗斯这样的地方，在美国的一些城市和地区，他们看到这个监控基础设施就在他们眼前建立起来。美国各地都有自己的法律规定，一些地区通过法律禁止了地方政府和警察使用人脸识别技术，比如马萨诸塞州的萨默维尔。马萨诸塞州萨默维尔市长约瑟夫·科塔托恩说，
And the results have proven that there are disproportionately high false.
科塔托恩说，有研究结果证明，对于有色人种而言，错误匹配的比例过高。对于年轻人的面部识别，亦没有对年长的人那么准确，除非一个真正接受过专门培训的人，就是所谓的人工备份验证，否则只有 50% 的准确率，所以他们非常担心，每个人都应该担心。他们听到全方位的助证这项技术发展如此迅速，如此不准确，一个错误的识别会导致更多的歧视性做法，所以他们首先要在地方政府层面带头，其次他们不希望他们的公民自由和私隐权被低估。美国的联邦法律目前还未有对人脸识别的明确限定。美国公司自由联盟华盛顿州分部科技与自由部主任纳拉言认为，在对人脸识别技术的现状和发展方向以及所需要的监督管理还未明确的情况下，国会现在应当做的是通过一项暂停令推迟人脸识别技术的广泛应用，特别是在执法方面的应用，以确保这项技术不被滥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玉安魏之从西雅图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天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